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你更丰盛和谐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飞扬协会制作，王琦策划主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由王琦为您主持的《生命协奏曲》。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台湾中原大学人文教育学院的教授林志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林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台湾非常有名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总干事。那我们知道宇宙光这个机构呢，已经有29年的历史，在台湾这个地区用各种方式呢来从事社会工作，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哈。他们是借着比方说像杂志啦、出版书籍，或者是广播，甚至他们有协谈中心，也办各种的营会活动、读书会哈。总而言之，用许多方式呢，能够帮助在社会里面有心人呢，生命不断的成长。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林教授到节目里啊，我们就想来谈谈这个宇宙光，它是一个全人关怀的机构。那我们想到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哈，其实真的是已经很富足了，就像圣经里面讲说是非常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呢，又在某些方面，比方说像现代人的身体啦，或者是心灵精神方面，却又显得非常的疲惫跟困乏。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邀请这个林志平教授到节目里来跟听众朋友们谈谈所谓这个全人关怀、全人发展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身心灵方面都能够非常的健壮活泼又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林教授。林教授您好。
大家好。
林教授，我知道您每一年都会到各地巡回，把宇宙光这个全人关怀的理念来告诉各地的华人朋友。我想在北美这个地区一样是非常的需要啊！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机器帮助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可是呢，我们每一天仍然像这个陀螺一样不断的转啊转啊，好像时间总是不够用。除了现在的生活是比较富足了，可是在各方面体力上啊、健康啦、或者是心灵都显得非常的贫乏，有时候很捉襟见肘啊。那所以根据您从事多年社会工作，是不是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现代人的生活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补救之道？
现代人的问题当然可以说多得不得了嘛。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现代哈。我们如果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文化哈，如果从一些学者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所谓的这个 one dimensional， 就变成这个单面向的一个人生哈。那么 one dimensional 简单说就是人目前来看的话，人只注重人跟物质的关系哈，也就是所谓 I eat relation， 只追求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经验世界里面的那些东西哈。那么但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啊，人不是只是一堆物质的整合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 one dimensional man， 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如果用后现代主义一些学者的想法来看的话，就慢慢我们活得越来越不像人了哈。所以他用一个名字叫 dehumanization 啊， dehumanized， 我们越来越不像人了啊。那么人越来越不像人，当然人就会很痛苦嘛，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像人，当然就会很痛苦。所以我们现代人表面上好像物质丰富啊，好像生活富裕啦，好像等等哈，但是这一些只不过是满足了人的一个层面而已哈，就是说 one dimension。 那 one dimension 的结果它就不会满足啊。所以我们讲全人教，我们就觉得人不应该是 one dimension 的，人应该是全人的。
是，那平常宇宙光机构所提的全人关怀哈，是各方面的一个发展跟平衡，它指的是哪些方面？
好，我们说这个全人这个字哈，其实蛮有趣的哈。你在英文你去找这个全人哈，我们后来找了很久，找到一个字眼，就是 holistic。 那 holistic 这个字哈，它的字源发源是从希腊来的哈。那从希腊文来看 holistic 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解释很有趣，就是说把一些看得见的部分加上那些看不见但是它确实存在的那些我们说不出其所以然的那些 what， 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 所以所谓的 holistic 就是把看得见的 parts、加上看不见但是确实存在的那些 what 把它 integrate
整合在一起、
来思考。那当然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生命当中有一部分是看得见的，有一部分是看不见的啊。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呢只追求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
嗯哼，
所以还有一大部分就省略掉了，就忽略掉了，那结果就造成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好，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全人的观点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过去的讲全人教育或者是讲全人关怀啊，我们大概就从几个层面去思考它。比如说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哈、他到圣殿，根据路加福音2:52说哈、他的智慧身量神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
都
不仅是增长、
嗯、
而且是一起增长、
哦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少了一起这两个字哈、那就很麻烦了哈。他一起长就是均衡的长，一起长通通长，这四个层面都长，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说面对自我就是智慧，这个我们也许等一下我们再谈、那么面对自我是智慧，身量当然是我们物质 physical body， 这很明显的，对不对哈？
对。
那么然后人喜爱他的心，当然指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关系、神喜爱他的心，当然指我们对超越的上帝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这四个层面啊。那这四个层面如果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来看呢，我们中国人一直强调天人物我四个层面的整合，所以其实这两个部分我觉得是相通的，天人物我四个层面的整合。所以问题就在乎它是不是一起增长。它如果是长一面 one dimension， 它就 dehumanized。
所以就是现代人的问题、
是现代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讲全人，我们就说如何找到那个人在天人物我四个层面中间的整合、均衡的发展，我想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前提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啊，如果把生命的前提搞错了很麻烦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我说一个生命的公式哈、就是错误的前提加正确的推论加狂热的执行等于万劫不复的悲剧。
好惨。
哎呀，我们现代人你会发现很简单嘛、我们现代人大概只注重推论，因为我们都很有理性、
对
啊，我们很会推论啊。我们现代人呢也狂热的想要求取生命中的成功，所以我们都是抓，
对，很努力
很
努力很卖力的
去做、所以说正确的推论我们有了，我们这个狂热的执行也有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前提是什么？如果前提错误了，你根据错误的前提去做正确的推论，推论是个方法嘛哈，然后你再去狂热的去执行，这个很惨了、你的错误就会到万劫不复的悲剧了。
是，
前提非常重要。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我们现代人哈，我常常喜欢讲一个 Huxley 的故事。我们知道 Huxley 他们这个家族对我们这个近代哈、尤其20世纪以后影响很大。他们家有四个人出现在百科全书上哈、那么有生物学家，有社会运动家，有教育家，有文学家，
是
相当不简单的这个家族哈。那有一次这个 Aldous Huxley 应邀到都柏林去发表一个演讲，那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从他的酒店里跑出来，他就对那个司机说快快快，那司机很快就把车开出来，开得非常的快，因为那个车子的性能非常的好、那个司机的驾驶技术非常的高明，车子就开出去了。开出那路以后， Huxley 才发现哎呀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忘记说了，他就问那个司机说，他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他不知道。
那个司机一听忽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说 No， 不知道 ，But we are going very fast， 不知道，但是我们车子开得很快。那我就想说，我们现代人问题就是这样嘛？我们拥有一部性能优良的汽车，我们拥有最好的驾驶技术，但是很可惜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车子的终点目标在哪里。所以老师说，你越开得快啊，心里就越焦虑啊，这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开车一样了嘛。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你清楚你要在哪里转弯，在哪个 exit 出来哈、你就很放心的开嘛。可是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你越开越紧张，车子越快你越紧张，你很怕错过你的 exit， 你错过 exit 你就哇往前冲，你要再转回头那你就绕了一大圈一大圈的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不是车子性能好不好，不是技术好不好，是你知不知道你的车子要开到哪里去。 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前提错误了就很麻烦了。比如假定你的前提，你说啊，生命就是 one dimension 啊，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些物质的啊，就是看得见摸得到想通这一个部分，
嗯哼，
好，这是你的前提。那根据这个前提去推论，哇，那你就发现你应该怎么去抓钱，怎么去抓机会，抓，你抓了一大堆来。但是结果呢，很可能你这一切都已经有了以后，你以为你赚得了全世界啊，照耶稣所说，
嗯哼，
可是你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哇，
有什么意思呢？
是那时候再回头一百年生了，
这来不及了。就像这种这一种故事啊，其实我们从那个过去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哈、啊，比如说希腊人讲这个麦达斯王的故事哈、啊，这麦达斯王他是一个国王啊，希腊的国王又聪明又有权势又有地位啊，是非常好的，可是他总是不满足，他觉得哎呀，如果他能够赚得更多的金就好了哈、啊，一天到晚就想金，所以后来根据希腊的故事，他就找戴欧利西斯，他说哎，你能不能教给我这个点金术啊，说 golden touch，我一碰这个杯子变成金了，我一碰这个瓶子变成金了。这个戴奥利西说，这个对我们一点都不难了哈、
嗯、
你要学这个我很快就可以教给你，但是你学会点金术，你手一碰东西就变成手一碰东西，那你学会以后你可不要后悔哦。麦达斯王说，怎么会后悔呢？学会点金术太好了嘛，怎么会后悔？当然不后悔。所以后来他就学会了点金术啊，这个戴奥利西是教麦达斯学会了点金术。在希腊的故事中哈，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学会的，只告诉我们他结果他学会了哈。所以到目前为止怎么学会的还是个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告诉你怎么样去学会点金术啊。那他学会点金术，他当然很兴奋啊，一碰啊他都变成金，老百姓也兴奋得不得了，说哇，我们的国王学会点金术，从此我们财富无欲缺乏啊。这老百姓就来庆祝啊，到皇宫面前高呼万岁啊，然后就抬了这个新摘的葡萄啊呈现给国王哈、啊、那国王伸手一抓就拉了一颗葡萄，
变金葡萄
一塞啊，那个咬不出来，拿出来一看，哇，老百姓齐声欢呼，哇，这葡萄变成金的啦。国王一看，呀，果然是个金葡萄啊，就往下一扔，这一扔啊，底下老百姓啊兴奋得不得了，因为国王赏赐金葡萄一粒，大家抢成一团呢、啊、哎呀，国王想不错、啊，这些点就真好，手这么轻轻一动，底下群众就骚动了。可见呢，有钱可以控制很多东西，
嗯、
对不对？那时候正好是春天啊，百花盛放。这麦达斯王就到后花园去散步去了啊。哎，到了后花园，看那花开得那么美，哇，他忍不住了，走上前去啊，就用手捧着一串花，就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嗯，怎么没什么感觉啊？再往前走，捧着另外一串花，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还是没什么感觉啊，再往前走，捧着一串花，深深吸口气，还是没什么感觉，奇怪。他正在想的时候，忽然听到背后的老百姓大声欢呼，说哎呀，你们看你们看，国王手捧着那些花都变成金的啦，都变成金的啦。这时国王睁开眼睛，然后回过头一看，哎呀，满园子的花都是金的。国王一方面开始第一个感觉非常惊讶，非常兴奋，但是他到底是希腊人啊，他马上就停下来，他就开始思考，说哦，我学会了点金术，现在葡萄变成了金，花也变成了金，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正在思考的时候，忽然间他的小女儿从花丛中跑出来，一边跑就一边欢呼啊，父王父王父王。国王看到女儿过来了，还兴奋了，一个箭步上前就把女儿一把抱住，说亲爱的女儿，让爸爸来亲吻你吧。这一抱，哎呀，
哇，不得了，
硬邦邦的，冷冰冰的，怎么回事？推开一看，完了完了，女儿也变成金了。随后他就大声呼喊，他说戴了一些事，戴了一些事，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宁可失去我所有的金，我要换回葡萄的美味，花的芬芳，还有我女儿温润的双颊。那这个故事在希腊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故事、
嗯，
我读这个故事我就非常的感动，对不对？
嗯，
读这个故事就再去想，就是耶稣所说的嘛，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
是
啊、嗯，我们学点金术当时不可能嘛，哪里可以有点金术这回事儿，但是我们就拼命的去想要，觉得哎呀，我如果有更多的金，有更多的钱就好了。真的吗？当你有更多的金更多的钱，你忽然间发现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人，我们现在人很多人食不甘味啊，
嗯嗯，
都不想吃啊，厌食症啊，对不对哈、啊？ 我们有很大的床铺，我们睡不着觉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大的房子，我们每天都心惊肉跳，很怕什么这个怕那个怕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物质富裕了，我们生活条件变好了，可是我们的快乐没有了。
嗯哼，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监狱把自己锁在里面而已，我们没有快乐，没有满足，没有。
就像那个希腊国王，人生变得没味道了，
所以
葡萄的味道也没了，花香的味道也没有了，那女儿的那种可爱的那种，
所有的生命
通通都没有了。
他有的只是金，生命，比如葡萄是生命，花是生命，女儿当然更是生命。生命没有了，它只是金，金是外在的一些物质，但是内在的生命通通没有了。所以我们现代人大概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只看到生命之外的有啊，我们很注重我们拥有什么东西，去追求生命之外的有啊。我们以为啊，你看我又赚钱了啊，买了部车了，或者买了一个房子了，或者买了一个什么漂亮的衣服了哈，好像我们赚了很多，我们赚了很多。但事实上你会发现，那些钱哪有那么容易就赚了呢？你赚的时候你要付出时间，你要付出精力，你要付出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你要付出你的亲情，对不对？到最后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你的头发白了，你的头秃了，你的额头皱纹起来了，眼角有鱼纹，你就忽然发现，哎呀，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当你在赚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在不断的付出，你赚的是一些物质看得见的东西，你付出的是你的生命。所以不是我们在赚呢，老师说是我付出生命在交换。那你就要想了，你的生命每一秒钟都不会再回来，所以你付出去以后，你要考虑怎么让它再回来，这是非常的重要。
对，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拿什么换什么啊？
对，
我记得我先生曾经他做过这么个比喻啊，比方说林教授，如果我有200万的台币跟你换20万的美金，你换不换？
对啊，这就是单位的问题嘛。
对，单位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交换的时候，也是用一些比较昂贵的、贵重的这些单位哈，去换了这样比较微薄的。所以就是我们拿什么来换什么，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
所以我们讲前提的问题就是这样嘛，你必须注重生命的前提。你把生命搞错了，你以为生命只是one dimension，只是物质，拼命去搞，你以为你赚到了一些，其实你失去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全人，我们就要提醒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那你如果忽略的话，你整个就失去了，然后最后就很悲悲惨惨的变成 dehumanization。
对，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谈到个人生活生命上的一个影响啊。那林教授，宇宙光在台湾地区从事社会工作有这么多年的历史，那所以我想当人变成一个就是崇尚物质的时候，这样子对我们整体的社会又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任何一个单位哈，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都讲要有 vision 嘛，所以要有愿景，要有愿景，你要看到了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对我而言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整个文化的一个危险的趋势，走向 one dimension， 走向 dehumanization。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提出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远景啊，一个 vision， 让他看到，哦，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圆融美满的圆，天人物我四面的整合，而不是只有一个层面。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的愿景，这就催促我们啊，我们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对生命最有关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全人的理念推广到我们的社会里面去，建设我们生命的前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前提，然后我们再推论，我们再执行，那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目的跟目标。所以我们宇宙光就比较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我们推广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理念，把这理念推广出去。那我自己在中原大学教书嘛，所以这个理念在中原大学我们就叫做全人教育啊。那么在宇宙光我们就叫做全人关怀，全人关怀。那我自己在教会里我也觉得哈，教会的工作也要变成全人宣教，否则的话我们偏向任何一面， 我们都是 one dimension， 那是比较危险的。
是，林教授，您刚才已经把这个理念跟我们听众朋友提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时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前提，正确的前提设立好，错误的前提呢把它替换掉，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再根据这个前提之下过一个真正在21世纪这个后现代的时候过一个比较健康平衡的生活。
我想理念跟愿景的这个建设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宇宙观我们已经做了29年了啊。那我在中原教书从1966年开始，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就开始构思这个天人物我这个圆啊。那么目前哈，经过了差不多研算已经35年以上哈，我觉得现在目前，比如说我们中原大学哈，现在就以全人教育哈被大家所认同啊。人家一提到中原大学就想到全人教育啊，那宇宙观当然我们根本机构的名字叫全人关怀啊，
是，
所以这个全人教育这个观念哈，现在我觉得慢慢开始被接纳啊。那么台湾的教育部啊，在1999年的12月底啊，就最后一天，这个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杨朝祥教授啊，他就宣布，他说我们台湾的教育迈向21世纪的愿景啊，他用了愿景这两个词，就是全人教育。那么目前如果你熟悉台湾的教育的时候，台湾现在在全力推广的叫做生命教育啊。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他去学技术啊，是要他认识生命啊。这个概念我过去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啊，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学校跟他们分享啊，那么也得到中国大陆的很多教育学者、教育专家啊，或者教育工作者，他们热烈的回响。那么，所以这个观念，我想现在目前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散发中啊。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安慰啊，就是经过这么多年，那慢慢就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当然，我想我们现在社会大文化的趋势还是一个 one dimension， 还是一个 I eat 趋向的发展哈。但是，我们觉得中国人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哈。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份心，说好，我认为对的，我们就尽力去做。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可以做一点事情，尤其是在 vision 的影响上可以做事，我觉得我们尽量要去努力去做。所以有人会说，哎，林教授，你要不要做一点比较实际的事情？不要讲这些好像蛮空洞的啊。我说这个一点都不空洞，因为你如果 vision 错误，你执行好像是很具体哈。你如果 vision 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可能去推论呢？你推论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可能去执行呢？所以你的细节一定是根据你一个前提的 vision。 那我觉得 vision 清楚了以后，你就有动力， vision 不清楚，你没有动力。所以现在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们是个人嘛，人就是应该吃喝玩乐嘛，人就应该吃喝玩乐，所以他这个人的定义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他的人就是说人就活在这个素食寒素之中啊。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哈，那时候经过这个 UC Berkeley， 他们就说，哎，那说有示威，你要不去看哈？那我听说有示威，觉得蛮好玩的，我就跑去看了。一看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示威啊？他们说这些学生啊，在为吸食这个麻醉这个 drug 要求自由，所以在示威。哎，我说奇怪，这个 drug 根本是个坏东西嘛，他怎么还可以在示威游行，要求自由？我就跑过去看究竟怎么回事，我就看他们的牌子，哎，那牌上写了一些字蛮好玩的，比如说 legalization 合法化啊，有一个牌子写说 we'd rather have marijuana than cure， 我们宁可要大麻烟，我们也不愿意接受治疗。我越看越糊涂了，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再看，哎，有个牌子，我就忽然懂了，他写了个理由，他说在生与死之间无药可救， There is no cure between life or death。 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 Safe to enjoy the interval， 所以让咱们尽情享受中间这一段吧啊。所以换句话说，他对生命没有答案，没有生命的来源，也没有生命的终极，那只剩下中间这一段。那中间段是什么？就是物质肉体的这一段嘛。
那就尽情的，
那就尽情吃喝玩乐嘛。所以他的价值观就是他的前提一错了，他后面的这些吃喝玩乐它是很合理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嘛，所以它就这样的下来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哎呀，人生苦短嘛，何必呢？我们就这样好了。
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嘛。
就这样，对对对对。所以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前提理念的建立 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那我是觉得我们现代人哈，在这个说思想前提里面的这个方面就做的比较少。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景，没有一个理念告诉大众，那么你只是告诉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不然那就变成上公民课上道德教育课。我自己感觉到哈，如果我们的这些东西变成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一点用都没有啊。中国大陆在两三年以前呢，非常重视所谓道德教育啊，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中国大陆哈，我们说现代化啊，财富一下子累积，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可是当中国大陆从比较贫穷忽然变成有钱的时候，他们发现整个社会出现很多乱象，危机四伏，最大的危机他们发现就是道德败坏啊。所以中国大陆的学校就开始推展道德教育啊，你要怎么做好，你要怎么做好，你要怎么做，就讲这些东西啊。记得两年以前啊，这个广州中山大学啊，他们邀请我去做一个演讲，去讲道德教育啊。那我去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个题目，我说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我就强调讲道德教育，道德是个这个知识的体系，是属于人的外面的一些知识的体系，这就好像工程啊技术都是知识体系，对不对？道德也是知识体系，所以它跟生命本身没有关系。如果你只是讲个知识体系跟生命没有关系，那么你想讲道德讲再多都没有，你讲了再多再多再多只是一连串的道德体系而已啊，但是它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更需要强调的是怎么样把生命出发去活出道德啊，而不是拿道德来规范来拘束生命，是你的生命到那个地步，你就活出你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合乎道德的生命，那这样才对。所以这两个入手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发现嘛，其实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早就知道了，
但是问题是像圣经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
我，
做不出来，
对，我们做不出来，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所以只讲道德教育其实没什么，其实道德教育我们都知道，
嗯哼，
孝敬父母啦，忠心啦，什么什么谦虚啦，谁不知道，早就知道了，就做不到。
所以今天林教授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提出这个全人关怀，或者是这个生命教育哈，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一个角度，也就是我们努力或者在意于这些看得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去注意到在生命里面有许多看不见可它真实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那并不是说这些看得见的事情不重要，而是各方面你都能够平衡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教授到我们的节目里，把这个他在台湾推广以及也在中国大陆推广的这个很重要，就是生命的教育全人发展的这个理念呢，也带到北美以及南非的听众朋友。那希望我们的这个前提方向对了，以至于我们人生很卖力去做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是迎向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不是呢非常的卖力可是却越来越疲乏，觉得好像很富足可是在某些方面又是非常贫乏，非常的这个无力感的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教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们下一周再为听众朋友们提供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有趣的话题。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协奏曲是非盈利社交节目，由飞扬协会制作，陪伴您追求更和谐的人生。您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或愿意成为本节目的赞助者，欢迎您在周一至周五利用热线909-860-0395909-860-0395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上网到 www.touchlife.org www.touchlife.org 收听精彩的网络广播。祝福您平安愉快。